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国中菩萨随其志愿，属欲闻法，自然得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四十六，自然得闻妙法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刹中，往生的菩萨都能随着各自的志愿，想闻什么法，法尔自然的都能听闻到。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便不取正觉。好，这是法藏菩萨摄受自己本国菩萨的愿。他在因地考察他方国土的时候，见到有些菩萨在修行的过程中，虽然也常见诸佛，但听闻佛法不自在。啊，比如像我们这个世间，听闻佛法就很困难。啊，所以就发出大愿，啊，来我刹土的圣众，听闻佛法，自然随意，不需要那么千里啊，冲锋冒雪的去参访，啊，一听到法都能开显本有的正觉菩提法性，啊，那么透过这一愿，我们要体会到，对于修行的人来说，闻法是非常重要的。啊，法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认持自性，啊，就是能保持我们自体的自性不改变；第二个意思是鬼神误解，就是它能够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一种规范的作用，令我们对宇宙、法界、人生、心性的道理呀，它的来龙去脉、它的依据有一个把握。啊，当我们对法性的依据有了解的时候，我们一切行为的准则、道德的规范，自然就会转化为我们内在的自觉。啊，当我们没有这些法，那就是盲人骑瞎马，就是愚痴，智慧大门 就像我们避暑啊。所以文法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看到我们的佛菩萨祖师大德啊，一直都是为法忘躯，求法之心是重过生命啊。为什么要求法？是把真理和智慧放在无以伦比的这样的地位上啊。在普贤行愿品我们看到有三句话：剥皮为纸，赤血为墨，吸骨为笔，书写经卷啊。那么这是来自一个公案，在非常遥远的时期，有一位修道的仙人叫最胜啊，他周边的修行人都是盲修瞎练，修那些无益的苦恨，不能成就正觉的智慧。所以这位最胜仙人呢，就生起悲心，为了使众生灭除他的邪见，所以他处处去寻求能说法的法师祷告啊，非常真诚啊。这时候他倒是有个天魔啊，就现前啊，就要对他进行一个阻拦了啊。他就跟他欺骗他说，他说我有佛说的一偈啊，但是你能不能把你的皮剥下来为纸，赤你的血为墨，把你的骨头拿出来作为笔来书写，我才会跟你说。那这个仙人一听，他就思维，我无量劫以来为无益的事情浪费了多少生命，今生能得到这佛说的一偈，那我这样做是太值得了。他以欢喜之心真的就啊，剥皮为纸，赤血为墨，吸骨为笔。这样做好之后呢，这个天魔看到这个，还真的这仙人度真格的，但这个天魔实际上他不懂的，不了解，所以他就溜走了。所以溜走，但这个仙人还是这时候他就祷告十方世界呀、啊。啊，如果有十方世界能说法的这个法师，请以慈悲心为我说之。这一念心很真诚呢、啊，就感得东方32佛刹之遥远的一个世界，叫普无垢世界，有一尊佛叫净明王佛。哎，就马上住在这个仙人面前，放出自身的光明。因为他赤血呀、啊、剥皮呀、啊、吸骨，身上都是毁坏了啊，也很疼痛，但佛光一照，身上平复如初，疼痛也没有了啊。所以这尊佛就为他广说佛法啊。这个仙人闻已，就得到大辩才啊，就把佛法转达给了周边的无量众生，令他们住在声闻缘觉菩萨三乘的佛道上啊。命中之后，这位仙人也升到了净明王佛的普无垢国啊。那么这位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这是为法呀，他就可以这样的忘记自己的生命。那么现在我们中国现在的学佛人能看的这些佛经，我们是不是思维到我们得到这些佛经是来之不易的？ 啊，唐代的《易经三藏》它有一首诗，就是讲我们中国的很多啊法师西行求法，啊，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啊，这我们中国在那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对真理和智慧非常推崇的时代，那时候高僧如林，他们从朱士行开始啊，法显呐、啊昙摩诘啊，这一批人就西行求法，离开长安。去的时候是成百人呢、啊，但归来的不满十人呢、啊。啊，我们看他那种西行取法的这种过程，那真的是他要渡过，就是走丝绸之路啊，西渡流沙呀。整个的戈壁滩上呢，上天上没有飞鸟，下面没有走兽，啊，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茫茫沙漠，那就是以这个太阳东升西落来辨别方向，啊，它的路标是什么？路标就以人的骨头作为路标，啊，那过那个葱岭、过雪山的时候，那。雪山那个山与山之间下面是汹涌的大江，按那个山怎么过，就是两边细说梭子绳梭就那么过，过的话你看风一吹呀、啊、这样一下子就掉下去你就没命了啊，悬崖峭壁啊，那么常常是一组一组过，十人一组过去到了彼岸，那个再烧起篝火就知道过去了，如果过了一批没有篝火，那说明都到悬崖的江里去了啊，再就是那个雪山，你看悬崖峭壁没有路，没有路怎么办呢？它就是你没有安足的地方啊，但你必须要翻过去啊，它就在那个石头的山壁上打那个木桩，打木桩一孔一孔的相对，那就走在那个木桩上叫翼呀、啊。当你踩这个木桩的时候，你就得把下面那个桩子拔下来，放在上面那个桩子上，然后再攀上去。攀上去之后，又把下面的桩子拔出来，又放在上面一个这个这样的攀。这样的光走那个雪山的峭壁，要三天三夜才能够到达平地。那么常常就在过程当中就淘汰呀、啊，那些体力不够的、头晕的或者什么福报浅一点的都离开了队伍了啊，然后中途又没有吃的，饿死的，还有碰到很多的恶人啊，要祭祀什么的，抓的这些人要祭祀，像玄奘大师，正好这批人要找人祭祀，一看到玄奘大师来了，正好欺负僧人嘛。啊，欺负那个哎，就把他要准备祭天，在玄奘大师一看你拿我祭天，他就心里默念观音圣号咯，哎，这时候还真的是有加持啊，狂风走石，拔树根，这些这个贼人就害怕了，所以才放了他，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艰难困苦，才把这些佛经传到我们。东土啊，正党国呀、啊，啊，所以我们对这个佛经要升起有稀有难遭之想，要有恭敬心，这里面是多少生命鲜血换来的啊，这也是我们中国的古人有一种为法忘躯、为真理、为智慧这样的一种精神啊，这种精神尤其要在现代发扬光大啊。今年正好是纪念玄奘西行取法的一个重大活动啊，这个媒体也在做报道，我们东宁寺的啊西堂明心法师也参加了这项活动啊， 那么这项活动还是有它的社会意义的。在这种市场经济工业化以来，大家都对权力对财富很看重的时代，要让他了解中国我们的古圣先贤对真理对法对智慧是如何的啊高扬，这种民族脊梁的精神啊我们要传承下去。那么这个法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也不是长久就能存在的啊。佛讲了三藏十二部的经典，也都旋即以佛法最终在这个阎佛提的灭尽了啊。几千年之后法灭的时候，比丘所穿的袈裟自然变白啊，经典自然无字啊，首楞严经先灭，无量寿经最后灭啊，那长义漫漫呢就没有佛法啊，直到弥勒菩萨下身成佛才开始又有佛法啊。所以是很不容易的啊。那么我们念佛行人，你想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要加持一切往生的菩萨天天听闻佛法，那么在此途我们也要随分随地的听闻佛法啊！你不听闻佛法你怎么知道西方净土产生的原理啊？你怎么能知道阿弥陀佛是这样的大慈大悲呀？啊，你怎么去了解真空妙有啊？你怎么去了解我念佛为什么往生，这里面是什么原理在起作用啊？这都要通过文法我们建立智慧啊，智慧就是信啊，信就是智慧啊。啊，那么这个西方净土菩萨随其自愿属于文法自然得闻，你看这个自然得闻呢，就是西方净土讲经说法是这种无作妙用啊，无论是正报的阿弥陀佛、观音世字和莲池海会那些等觉菩萨能讲经说法，还有那些无情之物，像水的声音呢、乐器的声音呢、风吹树叶的声音呢、灵铎的声音呢，哎，都能讲经说法啊。还有那个变化的鸟啊，西方极乐世界从光中变化种种的鸟，像白鹤、鹦鹉、嘉陵频劫共鸣之鸟，哎，这些它也能讲经说法啊。那么情义无情都讲经说法，它也正是顺应着这种国中菩萨他种种不同的号要啊。有的菩萨愿意到七宝讲堂正面跟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那种富丽辉煌庄重啊，他能够踊跃欢喜。哎，但是有的菩萨他觉得在那个场合要注意很多仪规，还有点不自在，我如果能听那种风吹树叶的这个讲经说法，我坐在那里经行在那里甚至躺在那里听一听呢，他就自在一点啊。哎，甚至这个鸟都能讲经说法，这个符合四悉檀因缘。鸟讲经说法，一般待业往生的凡夫他在没有往生之前都喜欢这些鸟，哎，阿弥陀佛就顺着这个众生的号要来变化这些鸟，变化这些鸟他就升起的欢喜心呢啊，令他生欢喜心，这就是世界悉檀呢，世界悉檀啊。那么再就他看到这个鸟都讲经说法，想想我自己都不会说，鸟都会说啊，而我也要学啊，令他升起善啊，生善啊，这就为人悉檀啊。 然后他看到听到鸟都能讲种种妙法，不可思议的法，所以对这个鸟他就不敢起下界之想，说你是一个畜生啊，比我差，哎，他不敢这样去想了，虽然就对治了他的分别心，对着分别心就捏了恶了，捏了他心里不好的那种分别心恶魔，这就是对治系统啊。哎，他进一步说这个鸟能够讲种种法，种种随心所欲，你心里动个念头鸟都会知道，哎，这个鸟跟阿弥陀佛就不是一样吗？哦，原来鸟跟阿弥陀佛在法身是平等的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任一法都啊具足一切啊，都能造出百界天龙啊，物证这个法身平等，鸟就是阿弥陀佛，这样就切入到第一谛系坛了啊。所以这个种种闻法的方式啊都是非常善巧啊。那么我们现在大家都想闻法，都想求法，然而在此途却是比较苦恼的啊。讲经说法的机缘比较少，而且面对种种讲法的这种情况，如何辨别也不一定有免疫辨别能力，所以往往想学法却碰到一个不正确的东西，先入为主还非常执着啊，反而求生反度啊，这在这个世间也多有存在啊。听闻佛法正法啊，还真是要自己去世的善根深厚才能遇得到啊。那么如果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啊。那么这些讲经说法是说的是妙法，妙就是无法比较的绝代的不可思议的法啊，是趋向大乘圆顿佛果的法，是能够跟你的水平根基相适应的法，是能够引导你跟实相啊佛的果地上的实地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相应的法啊，是能够令我们那些疑根啊，令我一些障碍都能够排解的法啊，是能令我们从无明大梦当中很快觉醒的法啊。他的最高的法主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愿就要啊领拉到这个阿弥陀佛，是希望一切敬业行人要听闻佛法的啊。而且我们想听闻到殊胜的妙法，也要赶紧求生西方净土，因为阿弥陀佛这一愿给了我们一种啊法尔自然闻性妙法啊，能够这种相应啊，与沙婆罗道相应的佛法。好，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 闻我名字，不及得志，不退转者，不取正觉。这是第四十七，既得不退转地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无量国度的诸菩萨众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就能即时得到不退转地，就是阿惟约智。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好，这一愿是复念加持他方世界的菩萨，这是阿弥陀佛因地看到他方刹土有很多的菩萨，虽然也是勇猛精进的修行，但是遭遇到种种的境缘违缘到来，累累就会退转啊。所以修学佛法者如牛毛啊，但能够到达阿惟约智的，不退转地的，却像鸡脚，很少啊。所以就发出这一愿，令他方世界的菩萨闻信我的名号，就能得到阿惟约智。那么这对这一点我们要了解一下啊。一般菩萨有两种，一种是阿惟约智，阿是不的意思啊，惟约智是退转的意思啊，阿惟约智就是不退转啊。不退转呢，一般通途教里讲三不退转，三种不退。第一是未不退啊，未不退一般是指断见思惑啊，他不会退到凡夫地，这大概就是原教的七信位的菩萨能够成为未不退啊，相当于证阿罗汉果。第二是行不退啊，这就是进一步轻断尘沙惑，破无明。所以他的这种啊，这种菩萨行不会退转。第三是念不退啊，就是念头啊与一切种子相应啊，他这个水平就更高了，那是八地以上的水平了。这是阿惟约智。还有一种惟约智，就是退转的啊，退转的。从大乘佛法来看，阿惟约智一般是指初住菩萨啊，破了一品无明呢啊。刚才讲那三种划分是天台家的划分啊，但从这种大乘佛法来看，阿惟约智是指破一品无明啊，初住以上的菩萨成为阿惟约智。阿惟约智他有他的表现相状啊，这个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专门就阿惟约智有一个讨论啊。阿惟约智的相状有五种啊，他有个偈子啊，本心于众生，不计他供养，乃至失生命，不说法师过，信要生妙法，不贪于恭敬， 具足持五法是阿惟约智啊。你看具足五法，第一是对一切众生你有平等心啊，无论是自己很有缘分的啊，这种有恩德的众生，还是对冤家对头，还是对中间的这种啊不是很亲也没有冤的中间这种状态的，这些众生都能有平等性，这是判断阿惟约智菩萨的第一个标准啊。但往往我们凡夫众生都是有分别心的啊，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恨他恨不得他死啊，赶快死啊，那这个分别性很强的啊，对自己的家庭眷属非常热爱，对其他陌生人啊，死了也不关我什么事，麻木啊，这都是凡夫菩萨情况啊。第二是不计他供养，就是看到其他的人得到种种衣服饮食啊医药啊等等，包括知名度的这些东西，他不嫉妒，不仅不嫉妒，他有一颗随喜的心，赞叹的心，是不计他供养。第三是不说法师过啊，不去说其他法师的过失，哪怕是失去了自己生命也不说其他的法师过失，复念了自己的口业啊。第四是信邀生妙法，对佛所说的甚深的不可思议的佛法他能相信，能好药，不产生怀疑啊。比如对这种空啊无相啊无作呀、啊、真空妙有啊这些法他都能够信要啊。第五不贪于恭敬啊，就是他有一种无我的心啊，对恭敬自己呀、啊、恭敬自己身体呀、啊、恭敬自己的身心理啊虚荣心呢、啊、这些都没有，远离名利啊。所以具足这五法是阿惟约智相啊。那么这个惟约智就是退转的菩萨，就没有到达阿惟约智地位，那就是都是惟约智了啊。像我们这样已经出发心也受到菩萨戒的啊，那么也可以称为惟约智。惟约智它有两种，一种是败坏者，败坏者就是他绝对就不能修行上啊到目标地的，还有一种是渐渐修行能够到达阿惟约智的啊，一个退转一个进步。那么败坏者他是什么相状呢？这里也有个句子啊，我们看看都得要反省一下自己有不有这些毛病啊。败坏者是若无有志干，好邀下跌法，身着名利养，其心不端直，吝付于他家，不信邀空法，但贵逐年说，是名败坏相啊。若无有志干，这个志干就是什么，就是他勇猛精进修行的这样的行为，就是修一些善断一些恶，这就是他的志干啊。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的断恶修善，他就是人中丈夫，他就能得到大家的恭敬，他就会有威德啊。但如果你不遵求实干，就是没有志干的啊。这是一个后腰下跌法，他对于大乘的那种高妙的佛法他生不起信心，反而对二乘的法甚至这些炼丹啊气功啊这些东西下跌的法他很好要，趋之若鹜啊，得点什么神通啊啊，搞点什么透视啊，他很好要啊，精进若道啊，好要下跌。身着名利养，这个身心贪恋执着那些 知名度啊，力量啊，这些啊，你说一个修行人对这个名放不下，对利放不下，这两者都是如箭斩人头的，但是他就趋之若鹜，甚至为了得到这个名利还不择手段啊，其心不端直啊。修行人是直心，是道场，是正直的，那么这样的败坏者呢，他就心里谄媚讨好，充满机心啊，到处说假话啊，想得到一点自己的个人的东西啊，不端直，应付于他家啊，到其他地方入到他家，看到人家有什么好处，得到什么恭敬，他心里老大不高兴啊，不信要空法啊，他对于佛讲的这种诸法的空性啊，无常无我梦幻泡影，这些他听到不感兴趣，因为他正因为对空法不信要，所以他会执着那些梦幻的名闻利养啊，对空性他远离啊。但贵诸言说啊，但贵诸言说就喜欢讲啊，讲得很漂亮，讲得很高啊，写文章也写得很好，哎，但是就是落实不到他的行为当中啊，但贵就是只是喜欢去讲得很好啊，那么佛法正好是说得了一丈不如行得了一寸的事情，宗教它是要知行合一的东西，如果你只是在口头上讲，这些口头上讲的东西入不到你的行为当中去，那就没有力量啊。但贵作言说，这是民败坏相啊，这种修行人一定会退转的啊，世间的八风一吹来，他就像空中柳絮，没有根啊。那么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首先第一个目标是要得到阿惟约智，能够得到阿惟约智却是动经长远才能得到啊，要行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呢、啊。在这过程当中，很多人都堕在声闻缘觉的地位啊。《法华经》讲，释迦牟尼佛坐下那些参与法华法会的那些弟子，都是在成点劫以前，大通智胜如来坐下发菩提心的人。然而成点劫又成点劫以来，都堕在声闻地。那么堕在声闻辟支佛地，这在一个阿惟约智的菩萨法来看，这就叫是名菩萨死啊。如果你取证偏正涅盘，你就永远没有成佛的可能了啊，这就叫焦牙败种了啊。那么一个菩萨种性的人，他哪怕是下地狱也不能堕到声闻辟支佛地。何以故呢？你下地狱，地狱的罪受完了起来，你的菩提心的发起来还有成佛的可能性，你一旦堕到声闻辟支佛地，就永远不能成佛啊。所以一个发菩提心的人，哪怕他生在一个下贱的啊人家，他的种性都是高贵的啊。所以一个修行人，他首先指向的第一个目标是阿惟约智，那么阿惟约智能不达到阿惟约智，就会进进退退嘛。就像舍利佛他在六性位，初性位到六性位之间进进退退六十小节啊，所以没有得到阿惟约智，你要如旧徒然，这是大乘佛法修行的一个底线。在这个阿惟约智的不退转的情况下，才能算三大阿僧祇劫的实践修行啊。如果说你阿惟约智都没有得到，那成佛就不是三大阿僧祇劫，那就不知道无量劫又无量劫多少了啊。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龙树菩萨观察一大实教，就把它划分为南行道和异行道这样的一个探教啊，就是依靠自己力量精勤努力的修行啊，得到阿惟约智的，这叫南行道。就好像在陆地上步行，你到达目的你要步行到达去啊。但还有一种叫异行道呢，就是不是靠自己勤行精进了，而是以信方便，谈信的问题啊，信佛的愿力，快速到达阿惟约智啊。那么在这一品的判教里面，龙树菩萨特别指出，阿弥陀佛本愿如是，若人念我称名，各自归极入，必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自故常因意念啊。阿弥陀佛在因地发的愿，这个愿主要就针对第四十七愿。龙树菩萨的这种判教就是依据四十七愿来判的啊，只要闻信阿弥陀佛的名字啊，就能够得到不退转。所以我们对弥陀的万德洪名要常常意念啊，这是一条异行道啊，得到阿惟约智啊。你看，这就是阿弥陀佛对他方世界的菩萨这种无以复至的关怀啊。前面我们看这个第十八愿、第十九愿、第二十愿是针对他方世界的凡夫，你自信心要一生我佛乃至十念往生啊。那么十九愿是你发菩提心啊，种植福德啊，回向往生啊。第二十愿也是修足功德啊，去往生。那么这样他凡夫一去都能住到正定境，也就是阿惟约智，直到啊大乘的佛果。这是对往生之后得到阿惟约智的一个承诺啊。那么这里是对他方国土的诸菩萨众，他就是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也能在自己的刹土得到阿惟约智啊。所以他所披击的是不一样的啊。但如果他方世界国土诸菩萨众也能闻信名字，也发愿求往生，那他不仅得到不退转了，而是快速的到达一生补处位，现前圆满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所以这是第四十七愿给予的十方的菩萨众的一种安乐，一种修行菩萨道的极大的强源价值啊，是对于修行人最难得到的这个困难，就给予的恰如其分及时的帮助。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及得智，第一人，第二、第三法忍，于诸佛法不能记得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啊。 这是第四十八，既得足人究竟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无量无边刹土的诸菩萨众，闻现我阿弥陀佛的名字，就能到达第一忍、第二、第三法忍，与这些族人所获得的法的利益都能够不退转。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好，这也是加持他方国土的菩萨的愿，这是阿弥陀佛考察他方世界的修菩萨道的这些行人。虽然获得不退转位，但是他要证得种种的法忍，却要动经多劫，中间勤劳辛苦啊。所以阿弥陀佛发此悲愿，用自己的威神愿力加持这些修菩萨道的这些行人，只要闻信弥陀的名号，都能得到不退转位，就是阿惟约智。当他得到不退转的时候，当下得到三种忍啊。这个三种忍实际上包含着其他的族人啊，他有两个既啊，既得忍，既得不退转，就是这里面他双向都得到，中间不隔时间的，一得一切得啊，同时具足啊。那么这一愿，我们来再把这个愿文看一看啊。他方国度诸菩萨众，这是指他方菩萨是在他自己的刹土当中闻信弥陀的名号，就能快速的证到三忍啊。不及得至第一忍、第二、第三法忍啊，这句话我们要仔细看明白啊。对这个三忍到底是指哪三忍，内涵是什么，这个诸多的注经家有种种的说法啊，歧义甚多啊。那么这里我们采用《华严经》十人品里面所开显的十人品，跟这个三忍呢，是前面最先开示的三忍。第一是音响忍，第二是顺忍，又叫柔顺忍，第三是无生法忍啊。这是前面三忍，紧接着下面他十种人嘛啊，下面有如幻人、如厌人、如梦人、如想人、如隐人、如化人、如空人啊。那下面这七种人呢，是用如用比喻的这种手法来对于无生法忍的特质加以了种种的不同角度的诠释啊。所以这一卷实际上就是华严十人品的一种展示。 那么华严十忍品在这里它有个用意，这个忍呢是什么意思呢？是智慧理解应可的意思啊，忍可啊，啊忍可包含着智慧在里面啊。那么在因地修行智慧就是般若波罗蜜，在果地就能成就一切种子，成就佛的无量的神通妙用，光明寿命啊。所以对一个修行的菩萨在因地当中得到这些忍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足忍的究竟圆满也就是他成佛了啊。那么我们来进一步来看看前面三忍是什么意思。因祥忍，因祥忍是指菩萨闻听闻佛所说的一切法啊，不可思议的法，像无住、无相、无作、无愿，种种空性，他闻到这些妙法呢，他不惊不怖不畏，不会害怕啊，他能相信，他能理解，他能依教奉持，他能号耀的顺着佛所的开示来修习，来安顿他的心啊，这就叫因祥忍啊。所以这个因祥忍是约佛的教化而建立的，这些菩萨能够认可于佛属传教的因身，从这个对境来立名啊，所以叫因祥忍啊。就好像我们这个世界叫声闻，听闻到佛的音声啊，来觉悟人我空，这叫声闻啊。第二是顺忍，顺忍呢就是随顺着佛的法语所开显的那种义理啊，极尽的离体关照一切法，能够切入到平等里面去啊，就是随顺离体深入一切法的这种本质特点啊，在现象上有种种法的差别相，在本质上能有平等的关照，就能够深入，就能够具足诸法，这就是顺人啊。所以这个圣人是就这个修行的这个层次上去说的，就是顺着佛所开显的教理来观照来修行，叫顺人啊。那么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字眼了，但真正要把它把握得很准也是要常常熏习的啊。无生法啊，他用智慧观照，不见有法生，没有法生，没有法生当然就没有法来灭了，因为生灭是对待的，你法不生那当然就有没有法灭啊，就若不生则不灭，那不灭的话它就是无尽了啊，无始无终了啊，无始无终就离开了那些分别的那种见解上的勾染，就切入到无分别的智慧里面，平等无分别，它一无分别呢内心就很寂静啊，内心寂静，寂静就离开了一切贪欲，我们的贪欲是由于分别无明产生的，心不寂静啊，离开了欲望它就不会有一种造作的动力， 就无作啊，无作就无怨啊，无怨就无法，无法就无去无来，它是这样的。哎，这就是安忍在这样的无生法上，这就是诸法的实相啊。那么破一品无明的是初步证入无生法忍啊，究竟证入无生法忍是八地菩萨的水平，离开一切心意识，无作妙用啊。所以这个无生法忍有它浅深程度的差异啊。那么切入到无生法忍，那就是阿惟约智了啊。所以前面的音响忍和随顺忍都是这个切入无生法忍的前方便，有时候就叫加行啊。通过前面两种忍，随顺切入到无生法忍啊。那么进了无生法忍，观照诸法就像幻化啊，一切法如幻，要有这样的智慧观照，像变魔术一样的。虽然看过去它有，但实际上它是没有实体的，变换出来的啊。如焰人啊，要观照一切法如阳焰啊。这个阳焰是指这个田野当中啊，那个水气加上那个热气所变现的，对于很多一看好像是有水啊，特别是干渴的鹿啊，一看那个阳焰它就奔跑过去，但一奔跑实际上没有水啊，有点像我们见到的海市蜃楼啊，看过去很逼真，实际上没有啊，如阳焰啊。虽然没有，但是他看过去他这个念力变现的出来，他认为很真实啊。一切法都是这个样子，如焰人啊，如梦人。这个世间的一切法就像做梦啊，哎，梦里面有男有女啊，有种种欲望的满足，哎，一醒过来什么都没有，如梦人啊。如祥人，就是一切法就像山谷里面的那种回音呢、啊，那回音实际上是没有声音的，它回过来，你认为它很真实啊。如祥人，如隐忍啊，就是诸法就像镜子里面的那个影子啊，那个影子你是找不到它的实体，求之不可得，但是它又忽来忽现，汗来汗现，在熟地层面又有它的现象存在啊。如隐忍啊，如化忍，一切法都像变化的啊，随心去变化的啊。如空忍，观照诸法就像虚空，虚空依法不立，然而它身罗万象都依靠依空虚空来建立啊。那么对于菩萨修行来看，这些智慧的观照才是真正的佛法，才是行深般若波罗蜜，才能照见五蕴皆空，才能在这里度过一切苦厄，才能显发我们自信的如来藏，得到诸佛啊果地上的无量的功德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要加持他方世界的菩萨得到这样的一种智慧啊，这是。所以这个第一忍、第二、第三法忍是包含着这十种忍，这十种忍是圆实表圆满，实际上它就延伸出无量的智慧的德能啊。从中也看到阿弥陀佛加持是智慧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啊，没有智慧，没有般若智慧为前导，一切佛法都会成为人天福报的法，或者成为邪法、心外求法啊。 于诸佛法不能即得不退转者。于诸佛法，这是指对那个初第一音响人啊，透过音响人所得到的佛法，他能不退转不退世啊。对第二柔顺人所得到的佛法，利益不退失，无生法人所得到的利益不退失，乃至于像如幻人以及如空人所得到的种种佛法不退，这就叫不得不退转啊。这里的得不退转不要理解为是阿惟越智了啊，那前面已经讲的这阿惟越智，那么这能得到这个人是在阿惟越智的这个上面进一步才能得到的啊，他有得到上位的功德，肯定下地的他肯定能得到啊。那么这样的说明他所得到的这样智慧就是陀罗尼，如果仅仅是三昧状态得到的，他都会退失，一转身投身了他就会失去。如果他是得到种持陀罗尼的话，他就生生世世都不会退失的啊。从这里边理解不退转啊。那么这样看起来啊，是闻信弥陀的名号就能得到种种人的智德，也就是这种第一音响人、第二柔顺人、第三无生法人乃至无量的人的这种不退的功德，都设在这六字洪名当中啊。那么称念弥陀名号的时候，这样的义理境界也就自然具足作啊，积名号就能得到这个利益，所以就叫积德，不割食，不割名啊，不需要其他的善巧方便就能积德啊。所以这个啊，一德一切德啊，这里就显示着啊这种同时具足的奥妙在里面啊，依法具足一切法的功德啊。好，那么这样我们就把四十八大愿做了一个简略的串讲，然后通过四十八大愿的讨论学习，它能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启示啊。在这里我们可以啊这个点是几点啊。那么四十八大愿它全体显彰的是阿弥陀佛的心，佛心。佛心是什么？佛心就是大慈悲心啊，就是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摄受九法界众生离生死苦、得涅槃乐的心啊。那么我们观照四十八大愿，首先要建立这么一个参照性啊，然后用大慈悲心来观照，它确实每一愿都是慈悲心的表达啊。你看第一愿国无三恶道愿，哎，佛心他首先对最苦难的众生啊，心偏明念最苦众生，在这一愿表达出来啊，以他的悲心把这种巨额巨苦众生的苦难，国无三恶道，这是大悲拔苦啊。那么再看看我们今天讨论这三愿，这是加持他方世界的菩萨得到啊这种不退转呢，得到种种的智慧之人呢啊，让他能够快速圆成佛果呀。哎，这叫慈心娱乐啊。那么四十八大愿他有设法身愿、设净土愿、设众生愿， 设法身愿很少，只有五愿，设净土愿只有三愿，其他四愿都是设众生的。实际上设法身设国土最终都是为了摄受众生啊。那主摄受的众生啊，上至等觉菩萨、一生补处菩萨，下至阿鼻地狱众生，是这样的广大的啊。这就是他的大平等性啊，大平等性。所以这个四十八大愿是以大慈悲心为体性的，为体性的，是阿弥陀佛这种正道法界空性的般若智慧，由这个智慧所显发的方便啊，方便在又叫欧合，叫欧合啊，这样的产物。方便道啊，这个菩萨佛菩萨是以方便为究竟。如果你一切慈悲智慧不能表现在善巧方便的话，那众生得不到利益啊。所以这个庄严净土、建立名号、种种善巧都是属于方便的范围啊。这个十念皆生我国，这是方便啊。支撑名号是方便啊，临终结引是方便啊。所以这个四十八大愿是方便道的纲领啊，里面是渗透着他的慈悲和智慧啊。我们曾经讨论过菩提心，菩提心的内涵就是三个要素：第一是慈悲，第二是智慧，第三是方便啊。所以四十八大愿也就是大乘菩提心的具体的展示啊。那么这个愿是法藏菩萨在八地菩萨的水平上发出来的啊，叫称信而发，与实相相应的啊啊，又经过无量劫积功累劫的修行，这个愿是圆满了的啊。就是每一愿所讲的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我就不成佛，不能实现我就不成佛。现在法藏菩萨成佛以来已经实劫，也就表明愿愿都已经真实不虚了啊。所以每一愿它到圆满的时候，这个愿就会产生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弥散在虚空法界，就跟每一个众生的啊息息相关。这个大悲愿力就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心想中，我们的念头里面啊。所以我们只要至诚的去称念佛名，这个弥陀的四十八大愿的这种体相用威神力量就会展开出来啊。所以在我们这些在三界六道孤苦伶仃的流浪的苦难的众生，他最可靠的依靠就是四十八大愿的力量，这是一个强大的磁场，只要我们跟这个磁场相应，马上就任运的稀释过去的啊。这就是大悲愿力不舍任意众生啊，如天普盖四地普亲，大道之中不遗一物啊，在这个法界当中不会留下一个众生不救度的啊，最终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啊，只不过是落已生、落今生、落当生的问题啊。这么为什么会三际往生，是取决于你是不是有愿的。你如果落今愿啊，落已愿就落已生了，落今愿就落今生了，落当愿就落当生啊。但无论是啊已愿、今愿、当愿，但最终都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是绝对无疑的啊。因为这是阿弥陀佛大悲愿力的保证啊，这是我们要思维到的第一个启发。第二呢，我们从四十八大愿的讨论当中 可以看到他所展开的境界非常的宏大啊，境界幽深啊，义理深邃啊。如果具体用我们的话来说，它是具足着真善美慧的这种文明特点啊，也就是普法界的文化模式啊。现在都在讲普世文化啊，那么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文化不是普这个世界了，而是普法界啊，包含着秽土，包含着净土，包含着九法界众生的所居住的刹土，它都可以以这个模式贯穿下去啊。于是这就是一真法界，我们自信涅槃的深邃的义理境界，它就能够给众生一切乐，它能够使以它的清净平等智慧啊，令众生得到安乐。那么这些真善美慧是在四十八大愿具足了，然后就把它展示在西方净土的无尽的庄严里面，就浓缩在六字洪名里面，就体现在阿弥陀佛用种种应化身到他方世界去接引众生的种种身份的过程当中，也就以光明作为一个载体媒介，辐射着他方世界啊，传达过去。我们说和谐法界呀，啊，无量光寿啊，智慧普照，任身心柔软呢，啊。那么这种文化有佛菩萨应化过来的传达，也有我们本土的这些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哲士，下至凡夫走卒，他通过信愿持名来开发、来展示这种法界的文化，来影响社会。啊，我们看到有些文人啊、知识分子啊，像近代的谢灵运呢、啊唐代的白居易啊，啊，宋代的三元呢，袁宏道啊，袁中郎啊，啊，还有近代的龚自珍、魏源呢、啊，啊，这些人都是虔诚的念佛行人，啊，他们又是一个文学家，他们通过念佛把他心里的体验、感悟，透过他的文章，啊，来发表出来，啊。那么这些文章国人都好要去读，所以这些文字文以载道啊，载的是净土的大道啊，哎，它就变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啊，文化积淀呢、啊那这种文化积淀它有种弥散性呢、啊、于是对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建筑、音乐、生态啊，乃至于科技，它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啊，来启发这些各行业的这些智慧的心灵，也把这些真善美慧把它展示出来啊。你看十八高弦那个钟炳、钟绍文，他弹古琴在中国的音乐史上很有地位的，因为他通过念佛，他在情理方面很有理论建树啊，然后他就可能把西方净土那种清畅、哀亮、微妙、和雅的音乐特点把它透显出来啊。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四十八大愿，它的在现代以及未来的人类的文明发展上，它都是一个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而且是超然清净的文化啊。这个哪怕我们 折射出它的影子的影子，也有它的价值。哪怕这杯牛奶里面兑了很多水，也有点牛奶的味道啊。所以每一个敬业行人都是要传达这种净土真善美慧文化的一个载体啊。无论行为上的敬业三福，还是我们的支持名号，还是我们生命当中超对一种超然存在的一种纯真的信念啊，他都以一种人中分头立花的这种神韵来影响这个社会啊。这第二点啊。第三点我们要想到四十八大愿的了解学习，是对我们念佛行人发愿的一个参照系啊。我们修行人每天都要发愿，回向发愿嘛啊。不发愿的话，你的一切的这种世间的善行和出世间修行的这种功夫都会变成人天福报啊。所以一定要回向发愿。那么回向发愿是根据什么来发愿？哎，就要根据四十八大愿来发愿啊。因为四十八大愿是代表着净土文化的精髓总持啊，啊，是阿弥陀佛的愿心呢 啊。你比如对应第十一愿正定必定涅槃愿啊，那么我们就要发愿，我念佛是干什么的？我念佛是要成佛的啊，是要往生净土，住到大乘正定去，切入到圆成大乘佛果的。这是阿弥陀佛第十一愿传达的那种信息，我们要对应这种愿发念佛成佛之愿啊。所以念佛不是求人天福报了啊，更不会求到阴间多几块元宝来享受享受啊。那么对应十八愿啊，自信心要一生我国乃至十念，标显出持名往生的这样的特点。哎，所以我们要发愿支持名号求生净土啊。对应十九愿啊，勤修我界接引愿，哎，他也要发菩提心，要修净业三福，要把这个回向来感召阿弥陀佛临终来接引我去啊。啊，对应二十二愿菩萨一生补处愿，哎，要发出大悲心，叫还向回向啊。啊，你心里还往生之后还要想到苦难的众生呢，你还得赶紧回来呀 啊披着红色的盔甲呀 啊去现前修习圆满普贤大愿呢 啊所以这些我们因为它本身就是菩提心愿的一种展开，我们对应着弥陀的这种大愿去发愿，我们的凡夫狭小的心也就打开了，也就是常随佛学了，也就跟佛的气氛交接了啊。那你看这个我们的祖师大德都是很自觉的去这样去做的啊。你看偶一大师他曾经发过四十八大愿啊，那时候他没有出家呢，那就叫大囊优婆塞啊，他以大囊优婆塞的这种身份发了四十八大愿。哎，还有这个啊，醒安大师也发过四十八大愿啊。你看这两位祖师发愿，我仔细看了一下，哎，很有意思，大同小异，他的思路都差不多。首先从孝道开始，发的第一愿要度他的父亲以及度法界所有的父亲啊，第二愿度他的母亲，哎，这从孝道开始啊，然后再 发愿要忏悔自己的孽障，要度普度一些众生，要发愿求生净土，要发愿到净土再回来啊，再圆满四大愿。哎，他这些义理都跟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耦合着啊，乃至于那个莲池大师的西方发愿文，您看他都是跟四十八大愿非常耦合啊，这就是如理如法的发愿啊，不要随便发愿啊。如果你看了四十八大愿，你还发愿啊，我要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度众生，童真出家，一文千物，那你就发错了啊。要在这里建立人间净土，阿弥陀佛愿愿叫你赶紧求往生，你还要一心一意要到这个世界来转娑婆为净土，你就抬杠了是吧？这是这种发愿的坐标啊。第四呢，我们看四十八大愿，要看到它有个核心的一面，就是十八愿啊。十八愿是标显出持名啊。那么念佛有实相念佛，有观相念佛，有观想念佛，有持名念佛啊。在这些种种念佛方法里面，他有些人就是标新立异，总觉得我根基很好，我要修观想念佛，从日观、地观、宝树观一直观过来啊，觉得自己很高啊，或者我要这个观相念佛，对于持名念佛不看在眼里啊，哎，觉得这个渔夫都能念，我应该不是这个水平吧？哎，那就四十八大愿核心正好就是持名念佛是核心，真正的是把阿弥陀佛的慈悲智慧方便到达登峰造极的一种最高的捷径，建立名号度众生啊。啊，善导大师对这一点他是看得很准的，他有个记子是这样表述的：弘誓多门四十八，偏标念佛最为轻，人能念佛活还念，专心想佛，佛知人啊。这四十八大愿是宏大的誓愿，是多门嘛，因为他要接引九法界种种根基的众生啊，所以他的发愿实际上这个不仅仅是四十八了。我们说由于他是从实相心发出来的，众生无尽，他的发的愿也是无尽的，就是无尽的愿海的啊。他只是标出了四十八愿，但四十八愿他能够衍生出无量的愿，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而在四十八愿当中特别标显出持名念佛最为亲切，最切佛心啊，这点不要小看了，它是念佛法门的核心。持名念佛这个名号就是实相，清净法身无为法身真实智慧，就是无量光寿嘛。你说你念，你的心已经安顿在无量光寿实相上，还有比这更亲切的吗？啊，此生已在含元殿，何必觅人问长安呢？这是不假方便智的心开的，单刀直入。啊，所以人能念佛，佛还念；人能够念佛，这是众生以信愿为能感来念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时间以来都是用他的这大悲愿力来作用众生的心理，如母一子，所以人来念佛，当然佛早已在念我们嘛啊，这种二念就交感嘛，母子就心通嘛，心相通嘛啊，专心想佛，佛之人，我们一定要专心一门深入去想阿弥陀佛的大悲功德啊，名号功德， 那么阿弥陀佛是六通具足的，是无眼圆明的，他就用他的他心通无眼圆明知道了我们有愿往生的心吗？啊，这一念愿往生的心，他的名号内聚的光明愿力就会紧紧的把我们摄受住吗？啊，摄取不舍，摄取不舍到哪去？就一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让你再漏网了，再漏到三界六道去了。啊，所以要表明这个，啊，要了解这个。那么第五呢，我们透过四十八大愿的学习啊，要效法阿弥陀佛的这种大乘菩萨精神啊，大乘菩提心啊，就是慈悲智慧方便啊。我们每天发愿四弘誓愿，那么学习四十八大愿就要落实这个大乘菩萨心。阿弥陀佛的愿是从他的空性智慧当中以慈悲愿力作为中介所产生的那种妙语，所以我们也得要用无我的空性升华一种慈悲心来助普度众生的菩萨行啊。在这个时代助菩萨行，众生呢最苦恼的是没有闻到佛法，在他的无明长夜当中没有一点光亮啊，所以这种敬业行人的菩萨心具体要落实在传播净土文化，传播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啊，就是劝进行者啊，做阿弥陀佛的使者啊。如果我们这一念心能够发起来，那么阿弥陀佛观音世智一定会很欢喜的啊，他一欢喜一定会给我们加持的，一加持我们的功夫马上就会上去的，智慧就会开发的，这不是一本万利吗？比你坑坑哧哧躲在一个地方那好得多啊。无量寿经说，你看介绍阿弥陀佛每天在西方净土左右的观音世智，每天是坐论，坐在那里讨论，讨论什么？他都是佛眼一看，他方世界都看得很清楚嘛，就像看电影上的嘛。哎，这三西方三人就讨论哪个刹土情况怎么样，哪个刹土的众生成熟了，用什么方法可以去救度啊？不是随意的救度，这一念，哎，马上观音世智都会变化成无量的身，马上飞行过去。他就这样的啊。那么，如果我们发着一念心，很真诚的心，这里面确实不要为名闻利养了啊。前面讲的为名闻利养心，就是败坏相啊。这个约为智啊，不是阿惟越智，乃是约为智。约为智还不能进入到阿惟越智，那会退转到凡夫地，甚至要堕到三个道，它是有可能，因为它会退转嘛，啊，所以这种事情啊，在现代以及末法的这段时间当中，净土法门啊，念佛往生一法是住持佛法的中流砥柱，可以说是佛法兴衰的一个晴雨表。啊，那么诸佛菩萨要应化到这个世界上来，在这个时代也只能讲深信因果，持名念佛，求生净土啊，就是印光大师弘法的八句话啊，世间法的儒家文化啊，敦伦敬奉，贤邪沉沉，足恶不作，众生回心啊，处世间法的四句话啊，发菩提心啊，这个以身胜愿，持佛名号，求生净土啊。我们现在也要把这个八句话作为弘法的纲宗纲领啊，去做啊，去做，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把四十八大愿 啊，也作为红色盔甲武装我们自己，在娑婆世界这个魔界呀，来做无尽灯的这样法门的服饰啊，这样才真正是人中妙好人，人中上上人，人中最上人，是阿弥陀佛的啊良好的使者。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
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